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生命读经第66篇。这篇的题目是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这一段是罗马书8章1到11节。我们来把这11节圣经来读一遍。8章1节说，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因为心思止于肉体就是死，心思止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因为至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因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我们首先来看两种的定罪。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罗马8章1到11节。保罗在1节说，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我们很容易将这节经节视为理所当然，以为我们已经懂了，也许认为这里的定罪与2章和3章所说的定罪是一样的。但是2章和3章所描述的定罪在8章1节以前就已经除去了，因此这节的定罪是另一种的定罪，是在我们里面的定罪。2章和3章的定罪是在神面前的，不是根据我们里面的感觉或知觉，这是客观的定罪，是根据神律法的定罪。我们得救以前可能不领悟，我们在神眼中按照他公义的律法是被定罪的。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基督救赎的血除去了那个定罪。哈利路亚，耶稣的血已经洗去了这个定罪，因此我们不再有这种定罪。我们不该将2章和3章的定罪与8章1节的定罪混为一谈。8章1节的定罪是主观的、内里的，是照着我们里面的感觉，也是照着我们基督徒的良心而有的。我们若领悟8章1节是紧接着7章，就能清楚这点。我们若仔细地读7章，就会看见那一章乃是描绘我们这人里面各部分的征战。我们知道我们人是由不止一个基本的部分所组成，人堕落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里面的各部分彼此不和谐。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在7章告诉我们，他里面的各部分一直在进行着一场征战，其中有一部分立志要完全彻底的遵守神的律法，这一部分愿意以神为乐，讨神喜悦，并使神得着满足。因此保罗在7章22节说，因为按着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当我们这一部分操练要行善并要履行律法的时候，另一部分就起来征战，这一部分总是击败喜欢神律法的那一部分。所以23节说，但我看出我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思的律交战，借着那在我肢体中罪的律把我掳去。人良善的部分每次都被击败， 我们也许站在良善部分的这边来对抗另一部分，但我们总是被击败，打了败仗。我们已经指出，保罗在7章23节说，借着那在他肢体中罪的律，他被掳去。这样被掳的光景岂不是很可怜吗？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基督徒可能天天都被这个罪的律掳去。我们不是被外面强大的仇敌掳去，乃是被里面小小的仇敌，就如脾气，所掳去。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实际上若是说被罪的律掳去更准确。这不是发脾气，乃是被我们肢体中罪的律所掳去。24节说，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这个呼求与8章1节的定罪有关系。这不是客观的在神面前的定罪，乃是主观的在我们里面的定罪。此外，这种定罪对神来说不是问题，对我们却成了问题。很少不信主的人有这种定罪的经历，然而几乎每一个寻求的基督徒都有这个难处。当你不寻求主而去爱世界的时候，不会有这个难处，但是你一开始爱主寻求主，自然你就会定义要改良自己，甚至要完全要竭力的爱主。这个决定就兴起了罗马7章所描述的征战。我们的立志为善或改良自己，都会惹动我们肢体中罪的律，使我们里面的小仇敌起来与我们征战。我们里面有许多的仇敌。一个基督徒若不是非常爱主，或者没有立志要讨主的喜悦，这些仇敌不会搅扰他。然而他一旦定义要行善，仇敌就会兴起来。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看来，我自己用心思服侍神的律，却用肉体服侍罪的律。这是7章的结语。这一章并没有给我们蒙拯救脱离主观定罪的路，因此我们需要第8章。保罗写8章的时候，首先说到定罪。他说，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我要再说一次，这里的定罪是指里面的定罪。作者在这里能够赞美并宣告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有任何定罪了。有人读这一节的时候会说，我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了，为什么我没有这种得胜的欢呼呢？我还是唉声叹气。原因乃是我们事实上和实际上可能还在7章24节，而不在8章1节。当我们在召会聚会中享受主的时候，会有得胜的感觉，那时我们是在8章1节。但是散会后，我们可能又失败了，发现自己又回到7章24节的光景里。我们需要注意8章1节中动词的时态，这一节用的是现在式，不是未来式。保罗不是说将来不会有定罪了，他乃是说现今没有定罪了。当难处临到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并宣告说现今没有定罪了。例如聚会结束后，你回到家里，你的丈夫或妻子正要挑起一件麻烦的事，你需要记住，在那个时刻没有定罪了。我们若在日常的境况中宣告8章1节的话，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话是何等的有功效。我们需要向仇敌鬼魔宣告神的话，我们无论往何处去都必须宣告神的话。我们应当特别宣告说，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撒旦会向我们撒谎，说我们虽然在基督里，我们还是失败了。不要接受这种谎言，也不要相信，却要宣告神的话。 我们要宣告说，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保罗在八章一节的得胜呼喊并不是空泛，他做这样的声明是有确定的基础与立场的。他在二节说，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他在下一节接着说，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按照这一节，神不但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自己的儿子，也是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八章三节的罪并不是指偷窃之类的罪行，偷窃当然是罪，但这不是本节所指的罪。我们若要明白本节中罪这个字，就必须回到第七章。照七章来看，罪必定是个人位，因为罪能够与我们交战，诱骗我们，杀死我们，并掳掠我们。十一节说，因为罪借着诫命得着机会，诱骗了我，并且借着诫命杀了我。罪能够诱骗人并杀死人，这个事实指明罪不仅是人位化的东西，罪就是一个人位。照这五到八章来看，罪不仅是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罪乃是一个有能力活活的人位，能够掳掠我们甚至杀死我们。这罪的确比我们有能力多了。这个叫做罪的人位是谁呢？这个能够诱骗我们、掳掠我们并且杀死我们的活的罪到底是谁呢？这罪的确比我们有能力多了。那么这个叫做罪的人位是谁呢？这个能够诱骗我们、掳掠我们并且杀死我们的活的罪到底是谁呢？为着这罪的缘故，神就在罪之肉体的样式形状里差来了自己的儿子。这指明罪住在某种元素里面，这个元素就是人的肉体。因此我们的肉体乃是罪的住处，罪就住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不仅如此，罪实际上已与我们的肉体成为一，使我们的肉体在实质上成了罪的化身。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知道化身的意义。化身是指一个东西原本是在另一个东西的外面，现在进到那个东西里面，与它成为一。主耶稣是神，但是有一天他化身成了一个人，这样人便成为基督的化身。同样的原则，罪已经与我们的肉体成为一，使肉体成为罪的化身。我们无法准确地说罪成为肉身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因此我们的肉体称为罪的肉体，因为罪已经与肉体成为一。如今我们必须看见，当父神为着罪并且为了对付罪，甚至为了废除罪而差来子神的时候，神不是使他成为罪之肉体的实际，乃是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与外表。这就是说，神在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他的儿子，这肉体已经成了罪的化身。神为着罪并为了对付罪定罪罪，就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他的儿子。我们要明白八章三节，就需要找出主词与述词。这里的主词是神，而述词是定罪。这节告诉我们，神定罪了罪，神定罪了那诱骗我们、与我们交战、击败我们、掳掠我们并且杀死我们的仇敌。神在哪里定罪了这罪呢？他乃是在肉体里定罪了罪。我们现在必须问另一个问题，就是神在谁的肉体里定罪了罪呢？答案是 神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定罪了罪。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的，神在这个肉体里定罪了罪。根据约翰一章一节到十四节，话也就是神成了肉体，在这肉体里，就是在永远之化的化身里，神借着钉十字架定罪了罪。当那人耶稣在肉体里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就是神在肉体里定罪了罪的时候。因此神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并借着他包罗万有的死，就定罪了罪。罗马八章三节的末了不是句点，而是逗点，这指明四节乃是三节的延续。根据这两节，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罗马书是一卷论到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的书。论到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罗马八章是非常紧要的。我们若没有这一章所启示的经历，就不可能有正当的基督徒生活和正当的召会生活。在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当中，很少人有正当的基督徒生活和正当的召会生活，因为极少人知道罗马八章里关键的秘诀。我们来看两个世界和两个范围。宇宙中有两个世界，两个范围，一个是属灵的世界，另一个是物质的世界。在属灵的世界里，有鬼魔、邪灵以及许多搅扰我们的消极事物。保罗得了启示，看见这属灵的世界。他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指出，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把他们公然示众，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那些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并不知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属灵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事，但鬼魔和邪恶的天使却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乃是表示他们的失败。照着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父神进来清理道路，使基督的钉十字架不致受到打岔。因此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执政的和掌权的就被击败。这指明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乃是与邪恶的权势征战，邪恶的权势不能胜过十字架上的基督。主耶稣死后便埋葬，就某种意义说，邪恶的天使很高兴基督埋葬了。当他要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使那众仇敌再一次尽全力来拦阻他，邪恶的权势尽其所有的将他拘禁，拘留在死亡里。但照着行传二章二十四节，基督是不可能被死亡拘禁的，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升到天上。他升天的时候，就将邪恶的权势脱下，并且掳掠了他们。我提这一点的目的是要指出，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与物质的世界有关系，同时也牵涉到属灵的世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难处，主要不是连于物质的世界，乃是连于属灵的世界。实际上就连罪也不是一件物质的事，罪乃是一件灵里的事，存于属灵的范围中。因此我们若要胜过罪，就需要属灵的全能，属灵的力量。心智的能力实际上是连于物质的世界，并不能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罪是属于灵界的，只有凭着属灵的全能才能胜过。论到这种属灵的全能，罗马八章乃是紧要的一章。保罗在八章四节同时说到物质的世界和属灵的世界，他说，我们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照着灵而行，照着肉体这话是指物质的范围，而照着灵是指属灵的世界。基督徒的生活是复杂的，一面我们有物质的部分连于物质的世界，另一面我们有属灵的部分，我们的灵连于属灵的世界。我们需要看见基督徒的生活牵涉到两个世界，而这两个世界都存在于我们里面。我们有肉体，我们也有灵，我们需要思想，究竟我们是活在肉体里，就是活在物质的世界里，还是活在灵里，就是活在属灵的世界里呢？我们的生活行动是照着肉体，还是照着灵呢？我们在八章三节看见，就着罪的问题，神做了一件大事。神借着他儿子的成为肉体，对付了罪的问题，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三节包含了成为肉体和定十字架。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他的儿子，这是指基督的成为肉体说的。然而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这是与基督的定十字架有关联的。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注意，保罗在四节是说成就，而不是说遵守。他若说遵守而不说成就，那么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遵守律法。但保罗在这里不是说遵守律法，乃是说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那些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这就是说律法的要求不是成就在遵守律法的人身上，乃是成就在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罗马八章既深且奥，又与经历非常有关。我们若没有足够的属灵经历，就无法明白这一章圣经。照着三到四节，神为着罪差来自己的儿子成为肉体，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死，神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他定罪罪的目的是要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身上，不是凭着我们努力遵守律法，那是凭着我们照着灵而行。因此我们不是遵守律法的人，那是照着灵而行的人。